天台教观纲中，诸位法师慈悲，陈会长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47面，我们看根山的别教。那么，佛法在解读人生的现象，主要的观念就是从因缘来解读人生的差别，就是诸法因缘生。那么，到底什么是因缘呢？具体来说，这个人生的因缘呢，是很复杂的。那么，但是我们从大小乘的经论的总结啊，我们可以知道啊，主导我们生命的因缘呢，主要有两部分。一个是生死的业力，一个是我们心灵的力量。所以，其实我们在人生得到一个果报的时候，我们今生的果报，我们自己是不能主宰的。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是由业力跟心力的一种交互作用。当佛陀出世以后啊，他解释人生的因缘啊，他先把心力这一块呢暂时不说，就是对一般比较根基比较初级的佛陀先强调业感缘起。也就是说，在藏通两教，佛陀讲到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所以在业感缘起当中呢，他思维人生的现象啊，完全从善恶的业力来思考。那么从业力来思考人生呢，他就会把人生啊，把它二分法。人生只有两种情况，要么是熟地，要么正地，你只有两种选择。当然，世俗谛，它所谓的世俗谛，是三界的有漏因果，是生老病死的。所以，你从业感缘起的思考，你只能够被迫放弃生命的现象，而进入空性的涅槃，因为你别无选择，你只有两种选择。你要么无止境的受尽生死、生老病死的折磨，你要么去偏空涅槃。当然，有智慧的人，他只好选择用空性的智慧，那么来升起出离心，放弃生命的现象，而到一种没有生命现象、灰生冥智的偏空涅槃。所以这个业感缘起的思考是不圆满的，因为他只能够把生命消灭，他不能够把生命改变，也就是说，他不能去创造未来。所以，当佛陀讲完藏通两教以后，佛陀开始讲别教的言教的大乘思想。大乘思想呢，它的缘起观呢就更加开阔。它从一种万般皆是业的思考，提升到因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就是我们生命本来是被动的，就是说，从业力的思考，你得到一个果报，你对这个生命，只有两种情况，要么你都跟着他走，该痛苦痛苦，该快乐快乐，要么你就是放弃。所以你对业力完全不能去改变它，因为这个业力是真实的。但是当的大乘思想的时候，我们开始思考这个业力是怎么来的，它住在哪里。所以佛教在找事情都找它的原因，你从什么地方来，为什么会有业力。哦，原来业力是住在一念心事之上，它没办法单独存在的，它就在你一个明了的心事当中才会有业力，这是阿赖耶识吧。那么当业力的思考跟你的心的思考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个业力就没有那么可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既然心事能够摄持业力，表示 他可以受训，他可以改造。我虽然前身造了很重大的罪业，但是我可以透过第六意识的如理的思维啊，把这个业力降到最低，我可以转世成智，我可以转生死为涅槃，转烦恼为菩提啊。所以我们从一种业力的啊这种障碍而提升到业力的转变，那么这个时候对人生的解读就不是二分法，那就是三分啊。世俗地的现象界，真谛的空性，还有一个中道的真如。我们可以远离生死的执着，我们也应该远离空性的执着啊，走入一种非空非有的中道。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目犍连尊者，他有一天一指神通力到了忉利天，他看到有一个忉利天的天人啊，长得非常的光明庄严，他就问这个天人说啊，你是依何因缘啊能够升到忉利天来呢？这个天人说啊，我呢过去啊是一个大富长者的一个卑女，我这大富长者呢脾气很暴躁，动不动就又打又骂的，但是我就奉持一个原则，我就是不发脾气不嗔。我从进入到大富长者做卑女开始，到我临终之前啊，我就坚持不发脾气，不管他怎么打我骂我，我就是忍辱，我依此这个善法升天了。那么这个时候目犍连尊者又遇到另外一个天人，他又问另外天人说，忍者你是依什么因缘而升天呢？他说我就一直不妄语，那我前身做生意的，做买卖的啊，我就如实的去买进，如实的卖出，我就从来不妄语，我也是坚持不妄语而升天。那么这个时候目犍连尊者就疑惑了，佛陀说升天要具足修学十善业，而这两个人只修其中一种善业，没有具足修满十善业就能升天。因为小乘人是业感缘起嘛，你他是从行为本身来判定你的结果啊。所以到了佛陀就问佛陀说，为什么他们是少分的行为能够升天呢？佛陀说啊，因为他们在做这个善业善法的时候，他有一种坚定的事业，他有强大的心力啊，他即便是少分的善法他就可以升天啊。所以诸位，我们先来思考这两个天人，你与其说他是由善业来升天，你倒不如更切实的说他是因为善念而升天。就是说他死亡的时候是谁把他带到天上去的？不是业力，因为他已经是一种愿力了，是因为他不嗔的那个心事把他带到天上去，因为他不妄语的那个善念把他带到天上去了。所以我们从一种业力的思考而提升到一种愿力的思考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再看人生更加全面了。因为纯粹空性的思考它有两个缺点，就藏通两教的空性啊，这种带有出离心的空性有两个缺点。第一个，它无相，它把有为的相状全盘否定，这样子是不公平的。不是所有的相状都有过失啊，诸位，我不是说有相状吗？当然有相状啊，极乐世界七宝十八功德水，阿弥陀佛的正报庄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神通自在，寿命久远，这也是相状。极乐世界的一报庄严，七宝十八功德水，这也是相状。相状没有错啊，问题不在相状，你把相状消除得干干净净的，这个就是一个问题，这也是一种极端啊。凡夫的心一股脑投入娑婆世界的相状，然后执着，当然这也是一种极端。 过度的攀岩相状，过度的排斥相状都不对。所以藏东两教的空性最大的缺点就是把空性扫得太干净了，这是一个问题。那么你这样子对生命的现象全盘否定，人生毫无意义，这个是不对的。人生应该有所放弃，有所追求啊，你未来你应该追求一种有相的一正庄严啊，这是第一个，不能对相状全盘否定，这第一个。也就是说大乘佛法的空性它更多的是消除你的执着的问题，不在相状，是你的片剂值啊，你自己的执着，这才是生命的盲点啊，相状没有错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小乘的空性没有愿望，空性里面它是无相无厌的空，它对来生没有期待啊，所以它没有一种未来的概念，它没有一种创造未来的概念，它一心一意把要把生命消失掉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盲，两大盲点，一个无相，一个无厌。那么大乘佛法的这种一切为心造的思想啊，他摆脱了这种小乘的这种偏空思想啊，建立一个中道的概念，就是说生命的空性是可以有相状的，生命对未来是有所期待的，虽然我现在不够好，但是我可以去改变，我可以创造未来啊，你不一定要完全逃避或者完全放弃啊。所以我们从一种啊，小乘的空性进入到大乘的空性呢，就不太一样了，啊，就开始进入到一种真空妙有的一种因缘啊。那么这种真空妙有到底是怎么建立的？这个地方有别教、言教两种思考，我们先看别教的思考啊。那么别教当中呢，分成两科，一是教相，二明观法。先看第一科是教相，是教相当中分成三科，一。解释名义，二所前教义，三修行位次。那么先看第一课的解释名义，先解释这个别教的名称跟它的意义。好，我们先把它念一遍。
别教为教理智断行位因果，别前藏通二教，别后圆教，故名别也。
这个别教，这个别啊，简单的讲就是一种差别。那么前面的通教呢，刚好跟这个相反。前面的通教的空呢，啊，一言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它这个空啊是融通的，啊，通前通后的，啊。但是别教的教义呢，它这个中道真主啊是别啊，别前藏通，也别后言教啊。也就是说，有三个地方是差别的。第一个教理。就是他所建立的这种知见，这个教呢就是圣人披下之言啊，这个圣人当然主要是佛陀了，就佛陀出世以后啊，他以那个清净的心啊流露出种种的语言文字，这个经过后人的结集啊，就变成一步一步的经典，这个叫教法。那理法呢，就是教法所前之意，就是我们凡夫的心去阅读这个经典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文字的佛法转成我们心中的道法啊，就是说这个道理的研究啊，你不是说你学佛以后啊，你就两个眼睛一闭，你嘴巴念佛就能够就把这个道理给参出来，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道理它必须要有传承，你必须要去学习啊，思维啊，就是从这个教法的学习思维，你才能够明白什么叫中道的实相啊。那么这个教理偏重在一种知见的建立，正见。这以下呢，我们再看从正见的基础而提升到正念的自断。什么叫自呢？就是依教起观啊所生的无漏智慧啊。我们透过这个教法呢，来观察我们的内心的世界啊，就会产生一种调伏引导的力量啊。这个断呢，就是转世成智啊，断惑证证啊。那么这个自断当然偏重在一种自力 啊自己的内心的世界的调整。那么行为这两个就不共于藏通两教了，这个就是属于利他的妙行了 这个行指的是一种六度的妙行啊。这个六度的妙行呢，菩萨他建立一种正知见，一种智慧的空正见跟菩提心以后啊，他为什么要修六度呢？有两层意思。第一个，立誓练习。因为菩提心不能只是在佛堂修习，不可以，你要有很多顺利的因缘去刺激它，这个菩提心才能够坚定，才能够广大啊。就是说你在整个四相的布施持戒的过程当中呢，你的菩提心会增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忏悔业障积极资粮，你在行六度的时候有助于你一种业力的改造，你的罪业会减少，善业会增上啊。所以在整个菩萨六度当中呢，有心力的增上跟业力的改造这两层意思啊。那经过菩萨的六度的妙行，他就经历的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52个戒位啊。其实在整个这个因果了，他讲教理自断行为因果，就三重因果啊，依止教法升起理法，依起智慧产生啊这个断惑，依止修行产生阶位。这三重因果当中最重要就是教理，你的知见。你大概刚开始学佛啊，前面五年啊，你要注意你的前面的五年，黄金五年啊，你的思想就定型了。就是说你所接受的信息透过你消化以后啊，你心里会产生一种想法，而你所有的修行，不管你是拜佛念佛，都是用这个想法去造这个去修这个法，就是你所有的修行都跟你的想法有关系。如果你这个思想的格局是有问题的，你所修的一切法都有问题了。啊，我们举个例子，在整个大小乘的思想当中啊，藏通别人四教的关键在于空正见，这是最关键的。三乘共坐谢脱床，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不修空正见的，没有。但是你对空性的了解，深深的影响到你未来的发展，这个很关键的，就是你怎么去解读空性的。就是说娑婆世界的确应该远离，但是你用什么心态去远离它，这个问题就很重要啊。藏通两教他们的空性是全盘否定，他对娑婆世界的全盘否定啊，因为他从无常空性体会以后啊，他认为生命没有价值了啊。那么这种思想就不圆满了，就使令他人生就缺乏功德庄严啊。大乘佛法的空性呢，是带有菩提愿力的，就是说我为什么不贪爱娑婆世界，不是因为他痛苦快乐，这个跟痛苦快乐没有关系啊，因为我要创造更理想的功德，我要成佛啊。他是有愿力，所以才修空性的，他是站在菩提心的角度来修空性，一个站在出离心的角度来修空性。那么这样子不同的思想啊，就引申不同的结果。所以你一个人大概学佛第一步踏错了，你基本上就很难回头了，除非你后面参加啊善知识的开导，重新调整心态，否则你大概第一步踏错，因为你的思考模式错误，你设定的目标就会错误，你目标错误，你后面的过程全部错误。因为他佛法它是有辗转相续啊，此生故彼生，你今天影响到明天，明天影响到后天，那么这种辗转相续呢，它本来没有错得很离谱，但是时间越长就错得越明显了。随着你未来的修学啊，就这个分歧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大小乘的差别，就是你第一步踏错了，你第一个知见建立错误，你对空性的体会错误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你的第一步，就是你在学佛的时候，你第一步踏的对不对，你对空性的解读对不对啊。那么当然站在别教的空性是怎么解读呢？它两种解读。别教的空性呢，它不是灭色即空，它也不是通教的缘起虚空，它的空性建立在片即本空，这第一个解读。他认为空性要空掉的不是外境，是你内心的执取，你这个外在的影像变成你的思考，变成心中影像的时候，你在心中把这个影像抓住不放。问题是那个你要抓住影像那个执取的心，那个心要空掉，就是我执跟法执。所以他这个空性呢，他能够不坏不破坏外境啊，这个菩萨观想法空啊，不坏生命的假名假相假用，这是他高明的地方。他的空性的解读更加精致，他找到问题的根源。所以他的空性呢，第一个片即本空，第二个他的空性呢，依他如幻，他保留了如梦如幻的假象干什么呢？借假修真啊。小乘佛法的空认为现象是没有意义的，大乘佛法认为现象啊，你非常需要。举一个例子，比方说逆境，当然小乘佛法到逆境那我就处理，我就放弃了，但是大乘佛法认为逆境对你非常重要啊，增长你的道心啊，那么打消你的妄想啊，增加你的大悲的愿力啊，都要靠逆境啊。所以大乘佛法认为逆顺逆皆方便啊，人生没有好坏啊，你要操作得当啊，这些假名假相假用啊，对你都有益，人生的酸甜苦难对你都有益。如果你能够借它的能量，会产生你广大的愿力，你缺一不可啊。所以他这个大乘别教，当了别教的时候，他的思考双向思考啊，他完全照中道的角度啊，片即本空，依他如幻，他很清楚他要空掉什么，他很清楚他要保留什么，而不是像小乘方法是一昧的把相扫掉啊。这个就是当我们从藏通两教的空性而提升到这个别教的中道的空性的时候啊，他就更圆满了啊。我们来看这个教法，它的教义啊。
此教全无量四谛，一全不思议生灭十二因缘，一全不思议六度十度，一全显中二谛，一全缘入别二谛，一全别三谛，一全缘入别三谛。
好，我们看它的当教，它的当教呢，就是一前别三谛，这是他的当教，其他都是从别三谛里面的思想把它开出来。你把别三谛搞清楚了，其他全部清楚了。好，我们来看这个别三谛啊，这个附表第六就是配给第十一位。那么我们前面说过，藏通两教呢，他的业感的思想啊，是把生命二分法到了这个所谓的心力的缘起啊，就分成三谛了，把生命分成三块了。我们看这个大乘佛法是怎么解读人生的，它是把人生怎么区分成三块，我们先把它念一遍。
一别教三谛，为有即是俗，空即是真，取真谛之不有不空名为中谛，则二谛三谛但有开合之殊，亦无增减。
那么别教的思想呢，他从一种中道的真主的思想来看人生啊，它分成三块。第一个有，这有就是这些啊缘起的这种现象界啊，不管是快乐的现象，不管痛苦的现象啊，是世俗谛。但是诸位要注意哈，藏通两教的世俗谛啊，它只谈三界的因果，有漏的因果啊， 这个一旦别教言教的世俗谛啊，他谈到是十法界的染净因果，也就是说他这个世俗谛不完全是负面的杂染因果，他还包括了四圣法界的功德庄严的因果。所以他就这个地方就有一点意思，就是世俗谛不能全盘消灭，你不能把极乐，你不能把大乘的功德也把它消灭了，所以他这个世俗谛就更开阔了。这第一个，它是整个十法界的染净因果。第二个，空性，空即是真。那么这个空性，我们前面说过的，它这个空性偏重在片即本空了，啊，是消除心中的我法二执。这第一个，第二个，啊，第三个，取真谛的不有不空名中道。他把这种通教里面的一切法毕竟空的空里面啊，他把它拿出来，把它开展出一种非有非空。为什么叫非有呢？因为遍即本空，所以非有。但是为什么不空呢？因为依他如幻，也就是说呢，它也不是真谛，它也不是俗谛，而是一种中道的真如。啊，这个就是非空非有为中谛，所以二谛三谛但有开合之殊，亦无增减。所以你要是站在一念心事的角度来看人生啊，你说二谛也可以，三谛也可以。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哈，你说那三谛，那么人生就分成三块：有、空、非空、非有。你要说二谛，那么有跟空都是世俗谛，因为有跟空都是方便，只有非空非有是真谛。那你说二谛也可以，你说一谛也可以，人生要分成一块，那就一真法界，一切法足，空有外的足也可以啊。所以你要是明白人生的道理啊，你要是说一谛也可以，二谛也可以，三谛也可以，都可以啊。这个但有开合的差别啊，但是道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都是一种非空非有。但是言教的中道啊，就不是非空非有，它更高了，它是即空即有啊。这个即空即有，我们后面再说明啊。大方向就是说呢，别教的中道是什么呢？它也不是世俗谛的现象界的有，它也不是圣义谛的一切法毕竟空，它是走在一种非空非有的一种远离两边顺入中道的一种真如啊，但是离开两边另外有一个真如啊，这叫别三谛啊。好，那么这个别三谛呢，到底它的整个内涵是什么？当然它别三谛它的目的就是建立中道了。我们前面讲过藏通两教二谛的时候，它是以空破有，用空性来消除所有有相的现象。那么到了中谛，当然到了三谛，它就是以中谛来破空了，才认为空性也不是人生的究竟啊。那么它既然破空的时候，那它是怎么对，它是怎么解读人生的呢？我们来看大乘甚深缘起，从中道的角度来解读人生，应该怎么解读呢？我们有一个问答啊，我们把它念一遍。
大乘甚深缘起，问若实无我，谁能造业，谁受果耶？答：然诸有情，心心所法，因缘力故，相续无断，造业受果，与理无为。
首先我们要先从空性的角度来解释人生啊。这个中道呢，它也是先别教的中道，它解读人生它是分成次第的，它四谛三观的，先空次假后中啊，不像言教直接的弃入即空即假即中啊。所以别教的思想，它解读人生呢、啊，它是分成三块。第一个，它先从假入空，就是一切法无我。那么一切无我，有人就问了说，如果生命是不能主宰，你得了一个果报，你就不能有一个我来主导它，因为它要老病死，你是不能决定的。那么既然一切法无我，那么谁能够去造业，又谁去受果报呢？因为在凡夫跟外道的思考认为啊，生命一定要一个我，因缘果报才能建立。哎， 我去造善，前生的我去造善嘛，所以今生的我来得果报嘛。就像说，哎，我今天有个房子，这个房子破了，这个我没有破坏，这个我要跑到另外一个房子去嘛，那才能够构成因果相续嘛。如果人生没有一个我，那到底谁去造业呢？要是谁去受用这个快乐痛苦的果报呢？啊，就这个凡夫外道啊，在大乘佛法讲空性的时候，因为大乘佛法它不否定外境，它只否定我执，它把那个我抽掉就好了啊。那么把这个我抽掉的时候，我们来看它这个假观因缘怎么建立呢？然诸有情心心所法，因缘力故，相续不断，造业受果，以理无为。因果的相续不必靠我，靠一念的心事的活动。诸位，你今生的果报不是前生的我造作的，不是，是你前生的心。你前生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明了的心事，这个心事当然主要第六意识，他能够思考啊，他接受到一个什么信息，他可能产生一种错误的思考，造了罪业，他也可能得到一个正确的思考，不失持戒，所以让你今生快乐。所以前生造业是谁呢？是你那个前生的心态。那么你的心态经过辗转的相续，你今生得果报呢，也是你今生的一念心事去感受快乐痛苦。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一念的心去造业，一念的心得果报，不必有一个我。所以这个地方这个观念很重要啊，我们从一种业感缘起的思考啊，走入中道的时候啊，你要怎么解释人生的因果，就是说啊，首先我们要看一个事情，就是说啊，流转三界中，我回答是说流转者谁，是谁在流转，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个观念，谁在流转。那凡夫说，哎，我在流转了，错，其实你就是一念疑痴颠倒的心在流转，这个心是从过去到现在还是那一念心。你看你来的时候你什么也没有带来，你就一念心来投胎，你走的时候你什么也没带走，你也是一念思一念心思离开。所以藕益大师说啊，来的时候是现前一念心事，走的时候也是一念心事，那中间是什么呢？那当然是如梦如幻的嘛，你哪个有什么？你不能够说来的时候是一念心事，走的时候也是一念心事，那中间都是真的，那怎么可能呢？刚开始来无所从，走的时候你也什么都没有，所以你头尾人生没头没尾的时候，你中间的解读那当然就是依他如幻。所以我们从一切法是业力所变现，你现在的思考要提升了，一切法不是业力变现的，是你的心事所变现，人生是你的心事创造出来的。如果你今生富贵，那是你前生的心事啊，打了很多布施的妄想。对对，因为你只要不跟空性相应都是妄想，但是至少是善的妄想，就是你前生可能受到别人的鼓励，也可能你自己有这种观念，总而言之你内心当中经常有一种布施的思想活动，所以你今生富贵了。如果你今生很庄严，那是你前生的思想里面有一种忍辱的思想，你遇到事情你自己会产生一种我一定要退步要包容的思考模式，你有这种思想你今生才可能庄严，跟业力其实没有关系了，业力只是参考用的，因为佛法里面很多都是业力很少果报很大，也很多业造了很多没什么果报，所以业力仅供参考，就是你造业的时候你用什么心态，这个才是根本的，就是心为业主啊。净土宗更明显，净土宗更明显，你如果说是念佛是造业造善业的话， 有些人一辈子念佛他也没往生，但是你佛号没有他念得多，是吧？有些人临终的时候才念佛，他平常不念，我到了临终的时候第一象限的他念的十句佛号往生了。他是靠往生的，他是靠净土的敬业往生了吗？那如果说完全从业力的角度，为什么他每一天念几万声他没往生，你临终才念十念往生呢？业力仅供参考，因为那个操作业力的是你念心思啊，因为他信念具足，他心力强啊。所以我们在思考事情呢、啊，你必须要从业感缘起而提升到万华为事，生命是你的心事创造出来的，你是什么心态？就是说你今生有这个结果，你与其去怪你的业力啊，你倒不出去怪你前生的心态有问题。所以你可以从今生的生命去检讨你过去有什么心态。富贵从布施中来，如果你很富贵，你今生的思想里面一定有一个布施的心态，一定有的啊。你今生如果身体不太好，有钱不太好，你前生在有布施的心态，可能你的脾气也不是很好，有嗔心的心态，容易跟人家对立啊。就是说你从今生结果可以去推广你内心的思想，意境逢源大部分都是什么思想？当然你平常的思想一直来世过，今生做着事，你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升起什么思想，你大概也知道你来生将往哪里而去了。所以生命就是心心所法，一言一物，就是你不断的去串习造作，然后呢就造业，然后来生就得果报了。这个就是中道的万法为事嘛，不是业感嘛。业力是个工具啊，诸位，身口是个工具啊，你的心是主导者，心为业主啊，这才是真理啊。所以心态啊比业力更重要啊。你这个观念套在净土中更明显啊。往生于我在，信业自由，这个都是心态问题嘛，你的心理素质嘛。往生是考验你的心理素质嘛，你对弥陀的皈依，你对净土往生的愿力，你是一定要往生还是你只是很想往生，这个概念就不一样了。那么你的符号只是决定品位的高下，那是资粮力，它是一种资粮，它本身没有主导能力的啊，它是一个配套啊。好，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把这种从小乘的业感缘起提升到万法为事，大乘的甚深缘起啊，我们来看下一个这个图表。别教的真如啊，我们先看别教的真如，它是一种清净的中道的实相。但是诸位要知道，别教的真如是个法性，它不受心喜，它是离开的一念心有一个真如啊。但是这是一个我们要相应的目标，追求的目标而已，但是它不活在你的心中啊，不像原教的真如是活在一念心性，你的心性就是真如啊，它是真如受熏。那么唯识学是认为啊，真如不受熏，但是真如一念不绝变成阿赖耶识啊，就变成有染净诸法了，真妄合合了，那么阿赖耶识来受熏啊。阿赖耶识它摄持了无量无边的善恶业力的种子啊，它受的因缘力故，这个因缘力故主要指的是第六意识。第八识有很多业力，但是第八识它不能够主动去得果报，它没有主动得果报的力量，谁要引导它呢？第六意识，动身发以毒为罪，引满人遭业力牵，它能够牵动业力去得果报。这就是为什么临终你第六意识绝对不能够进入昏睡状态，因为你没有第六意识的愿力来牵动第八识，你今生所念的佛号都不能得果报。 我再讲一次哈，我们现在所造的业力是先在第八心一念的很潜在的潜意识先保存下来，先保存下来。但是你今天要把这个业力要把它兑现成果报，对不起，你临终的那个念头很重要。因为第八识的业力必须要靠第六意识的心念的引导，他不能得第八识，而我自己得果报不可以啊，他只是作为一个仓库啊。所以就呢，也就是说呢，第八识他储存很多业力，他很多抽屉，但是第六意识他可以选择我要先打开哪一个抽屉，他可以由第六意识的因缘力故，那么这样子的第八识去创造一个果报，这个果报呢再由第六意识去产生一种思想，那么思想跟业力的交互作用啊，就创造一种非有非空的人生。我们看什么叫非有，生灭变异悉为无主，这个破除凡夫的执着着有，就是说人生是无常的，因为你今生是个人，但是你来生就不一定是人了啊，就是你这个人生呢、啊、它是变化的，因为你这个你的思想不断的在变，所以你的业力，因为你业力它受你第六意识的熏习嘛，啊，就是你的思想，你什么叫做说这是你这个人业力转变了，因为你的思考模式改变了，你接受一种新的观念，你用新的思考，你本来是一种对立的思考，你觉得人生应该包容创造双赢，哎，你的业就转变了。好，所以我们讲到这个非空非有，就是第一个它是无常的，因为你的思想不断的变化，所以你的业力不断的受不是一心不是一变，它的业力也不断变化，这第一个破除凡夫的常见。第二个非空，那么恒常相续唯有间断，这个破除二乘的偏空，生命是可以改造的，是可以发愿的，要建立一种无量的生命，谁说生命是可以断灭的？二乘人所说的偏空涅槃，所谓的灰身泯智，这种生命现象是不存在的，不存在，没有这个东西。佛陀是因为这种二乘人啊，他有这种希望啊，所以佛陀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说他的生命体本来你有生命现象，修到最后这个人变完全没有生命现象，没有这回事情了、啊。有情修正无情了、啊，哦，你本来有心事，修到最后你没有心事了，没有这回事情了、啊。诸位，设法可以消失了，你说哪一个人可以把心断灭？心法只能够转变了、啊，转世成智啊。哪有人说灰身泯智的？这个人连心事也被你修没了，没有这回事情。啊，所以非空就是说心事是相续的，心念只能够改变，不能断灭，因为第八识是你断不了的，你只能够把第八识转成大圆镜智啊。好，好。那么这种非空非有呢，就建立一种中道的思想。非空非有就是我们来看总结了，所以我们对着人生从一种业感的二分法产生一种中道的实相，说由此故知定无实我啊，这个是言成实性的片即本空啊。人生不能主宰，但是人生可以发愿啊，但有诸事无始时来，前面后生，因果相续，犹望欣喜，是我相现。所以这个叫依他起性。人生虽然说没有一个真实的主宰者，但是人生可以善加引导，我们可以重新发愿求生净土乃至于成佛，你的愿力不断的辗转增盛，前面后生不断的创造新的因果，生命不断的增上啊，这第二个。那么疑者疑中，妄自为我，如果你疑是众生呢，就从生命的心事的相续当中呢，就产生遍计子。好，所以我们从一种业感缘起啊，而进入到一种赖也缘起啊，那么建立一种非空非有，所谓的遍计本空， 依他如幻的一种中道实相的概念啊。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